那齐老师，师兄们好，我有个问题，就是关于吃素还有这吃肉的问题，我想让齐老师给讲一讲。
这怎么讲啊？你都知道，你总不会误解为可以吃肉，不会吧？
不是，
那我
我自，嗯，不是不是，就是三净肉嘛，现在就是大多数人都是认为说吃三净肉的那种观念啊。
还是别吃肉好，什么三斤肉啊啥？我不跟你多说这些事儿，啥三斤肉找借口来，你吃肉找借口来。
齐老师，就是现在我就是因为在单位嘛，它是很有很多这个限制，就是单位食堂200多人呢，他也不可能就是吃这个东西。那他像我这种情况，应该怎么随缘而就呢？就是找
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，我不会回答不好。搞明白的事才有好，就当成问题问。哎，
其
回
实
答不
我
好。
一想就是，吃素就是不吃肉，完了之后呢，还总是反反复复的，完了就是可能是那个坚持不了多长时间，完了，但不是说自己不想坚持，哎呀，总是身边的条件不允许，到最后归根结底还是自身的这个信力，就是那个坚持不够啊，还是。
回答不好你的问题，对不起了啊！
好，这个是
王兄，请开麦。
师傅好，
大家好。
哎，师傅啊，那个我最近打坐有1000座，239座嘛。那个最近呢，就是这几天的坐呀，就是坐上的时候啊。心念耳闻嘛，就是有时候感觉，就是那个咒啊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就是感觉还有点憋得慌，最后就干脆就是不念了，就是怎么在那待着，待着就是憋得没办法了，就是再喘气啊，又慢慢的就说什么，你说具体我也形容不好啊。就说我想问一下，这样做也不知道对不对呀、
你们就是照不对说的，他咋能可能对啊？你就是照着那个不对说的，他又怎么可能对啊？怎么样能行？怎么样不能行？你心里清楚得很啊！你并不是不知道啊。
啊？哦，我是说，就是最近这几座吧，有3、4座了，就是坐着的时候吧，就是。那个咒啊，好像有提不起来的时候是，就说念得很慢，最后啊就是干脆不念了，可是呢感觉有点憋得慌，就是喘不过气来，有
这
三
个
四
就
天了。
清楚，你讲这个是这样。现在是我不清楚，也可能是我没不能想这样。看看是大家有没有我都想就反问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啊？或者谁想说一说说一说？
哦，可
他
能
说
我表达不好啊。
不可能不怪你，是怪我的事。我这越听越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都
不
发
怪
发言
你
吧，好不好？
啊。
针对你这种情况，大家都发发言，好吧？
好啊，好啊。
我们大家讨论讨论，好不好？
马师兄，您可以开下麦。
哎，师傅好，理发师兄好。
晚上好。
哎，师傅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，就是有一个如何关照里边，他有一句话是说你尽管发脾气，心要把持住，一点不能动啊。我就不太明白，就说他这个一点都不能动，跟和尽情发脾气之间，他是怎么一个辩证平衡关系？
你的意思是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发脾气就是动，不能动就不能发脾气了。是，
反正。
这个要谈经说的，轮刀上阵一个见之，那个轮刀上阵比你这个发脾气厉害的多了。照样不耽误见性，就是发脾气也不影响见性，也不影响自性明明理理的。不见得非要不发脾气，自性才能明明理的。发脾气也是自性明明理的，就是在自性里头不排除任何现象， 包括发脾气都不排除。
师傅，那你要是说的是就是开悟见性之后的妙用，说发脾气行，但是我觉得在现阶段
现在不说妙用，不说妙用，发脾气的人和不发脾气的都能见性。
那我感觉就是自己要是就是发了脾气或者怎样，那个心肯定是当时就没有关照好，就全部都动了，还不能说一点都不动，就基本上就属于没有看好。
那你讲这个看好就是不发脾气，那禅经里讲的轮到上阵一个见智就不对了，这看好了还会轮到上阵呢、啊、所以你说这个看好是有问题的，你说这个看好不是我们说的保证，是你自己理解的，我保证理解为你说的那个看好，要是在你能看好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轮到上阵呢？不可能了。
师父，我说的看好是在最初期的阶段，就是说那个关照的那种状态，就是看好有
看好啥，
就有念头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妄念来了，就及时知道这个是妄念，哎，就绝了它，甚至有的时候不好断的时候就是断，把它断掉。所以我感觉这个脾气这个事儿显然是往下。
当然在这误会了。你讲的断掉干什么？看好是看好，不让自信丢失，别让妄念把自信覆盖了。你说的妄念来了断掉当然是对的，但是你就没考虑佛性的。看好佛性啊。轮到上这一个见智也是见的佛性啊。你发脾气也发脾气也不会走失，就是发脾气的时候佛性不会走失啊。说的全是佛性，你说这都没有佛性，都没有考虑到佛性的。
是师父，我明白您说的，就是说如果就是说你比如说发脾气，任何一种状态都是自信的显现，这从理论上是。
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说都是自信显现，理论上讲当然对，你没说错话。我就是说还是保护自信不失，自信还是明明利利的。发脾气和不发脾气，我说的是你能见到，你说的是理论上是，我说的不是理论上。是你自己的实证。
明白。那我知道您说就是在实际过程中，就是说发了脾气，心也能保持住，也能把持住，一点都不动。
那你说保持住对，不管发脾气不发脾气，当然也能保持住，发脾气也能保持住，这就不管不更不多发不发脾气的事了。
那要是那样说的话，那就是说，那要这样的说的话，那要是真是你既然发了脾气也没事儿。跟着脾气那么跑了，把你拽一截没事。
你说的保持不是保持佛性吧？你说的保持那个好像是平静不波动，保持这个啊？我们说的是保持佛性的本体，跟你说的不一样。然后你说那个保持平静，当然就不发脾气了。
因为他后边他的原字说，就是说你尽管发脾气，心要把持住，一点不能动啊。然后一个叹号，
这不就这个意思吗？
那要那样说的话，那我比如说来了妄念，我跟着妄念跑了，我的心也能把持住，也一点都不动啊。
所以呢，不呀，你说的很好，你说的很好，谈不上要就真和妄，妄念即不提。
关键是他说你尽管发脾气，跟我刚才说妄念，我知道您说就是我跟着妄念跑，我心要把持住，一点都不动啊。但是他都跟着妄念跑，
你这不是都误解了？你那个心都不动了，还跟着妄念跑什么呀？哪个妄念跑了？
对呀、啊，那我的心都不动了，那我为什么还要尽管发脾气呢？
我们说的是。看好你的佛性，不管发不发脾气都不相干，说的是这个。
嗯，明白。师父，就是我您刚才说的那个，对，我有点理解了，就是从理论上是这样的，但是您说从实际上，我只说作为我一个初修来说，我就感觉我如果发脾气，这个脾气都发了，别说一点都不动，他肯定动的都已经失了绝招了，这是我的一个感受。所以在我的实践过程中，我就是想发脾气或者是有那个情绪的时候，我看住他，哎，我立刻断了他， 这是我能做的。所以就是您说的这个指导实践这个方法跟我。
就是心里平静的心，你要看好他，别让他动荡，当然他就不发脾气了。
对。
你说的是佛性。
好的。好的，我再理解理解。
我这样说吧，你要是这样说话的话，你除非你见了性，要不你就不会理解。见性了你才会理解。你见性了你才会理解，不见性你不会理解了，按照你的思路。
嗯。师傅，我能把这一段给大家读一下吗？
我哪有不能的事啊。
啊，那我读一下。他这一段是这么说的，说我们要像河流一样，弯就弯，直就直，风来了起起波浪也无所谓，嬉笑怒骂都是佛性的妙用，发一发脾气也没关系。为什么？你如果太顺从他，你以为你软弱可欺，他以为你软弱可欺，欲望更加高涨，一下子要害许多人，那怎么行啊？这时就必须要菩萨心肠罗刹面，发火教训他一顿，甚至打他一顿，让他赶快回头，这是教育啊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也不能总是软软弱弱的，看到坏事情该发火就发火。是不是真的发火？发火是外表，是教育人手段，不是心里失去了控制，不是嗔恨心升起来了。从前梁山圆观禅师座下有一个源头，源头就是管理菜园子的，种菜供大家吃。他问梁山，家贼南方是如何？家贼比喻妄念，跟着妄念跑，就把自性光明遮蔽了，等于是妄念这个家贼把法财偷走了。妄念来了怎么办呢？梁山说，识得不为冤，你能看见他，认识到他是妄念，不跟着他走就是了，那就不冤枉。若是跟着他跑，执着他，压制他，都是跟着他跑，那就白修了，岂不冤枉？但是源头是开悟的人啊，他不是这样说说听听就算了，他要去面相承，把定要金，不放过话头。几问几答之后，他突然问，忽然清秋道月时如何？忽然间发了大脾气，就像山洪爆发，把山岳都冲倒了，怎么办？梁山禅师从法座上走下来，一把抓住源头，舍里莫叫失却老僧袈裟脚，连袈裟脚也不能弄湿，比喻心不动，就是说你尽管发脾气，心要把持住，一点不能动啊。啊，这是整个的一段。
怎么了？这里头还有啥不清楚？老实说的多清楚啊。还有啥不清楚的地方吗？
嗯，明白了。
白师兄。好，张师兄请开麦。
啊，师傅好。我有两个公案，我想在这里问一下。我把公案贴到这里。
你转过来，李华，你把这公案转过来。
已经转过来了，师傅。
哦。
嗯。
那还不少了。
啊、哦，师傅，您看一下哈。
你讲吧。
啊、哦，这公案的大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属僧，他那个发了愿，就是。不惜到以后，就是以后成就了以后，不惜口业，就是试试各个寺院里，就是这些大概的这些情况吧。然后他到了四年雪寇禅师这里，然后反正就大概就发生了这些事以后，这个属僧就不肯雪寇禅师。然后下边有一个人叫执穗的。他就可能就起了嗔恨心，在半路上，在这个属僧回去的这个路上，他把这个属僧给打残了一只脚，这样子。 我的问题是，他到后边以后，这个属僧说，一定是雪库老汉干的，他是最后让他还我一只脚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我的问题是，那这个明明打属僧的不是这个雪库禅师，为什么到最后雪库禅师真的是像那个属僧说的，折了一只脚？
这个发生过的事儿是告诉你这个事儿呀，告诉你这个事情是这样发生的，这里头你觉得有不合理之处啊？
啊，
你觉得雪豆不应该折一只脚？
因为不是雪豆打的嘛，是不？
从逻辑上来说，
为什么是因为雪豆要去尝这一只脚？
从逻辑上来说，那个不是雪豆全是打的，然后。那是他，假如说那个人是他徒弟的话，
徒弟给师傅惹的祸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
然后就背这个因果的。
你说那个雪豆那个他的也折了一只脚，他就是谁派的了？他就是个太流，是太流派的吗？不也不是吗？
我的意思不是说是那个组成那个太流派的，就是说。
那个来的也不是学豆派的啊，这不正好吗？如是因如是果嘛，都不是派的嘛，这两头都不是派的，不刚好是如是因如是果吗？
师傅，因为我听着，我这样说哈，因为我听着有的师兄聊，就是说有的说徒弟犯了什么大错，犯了错，然后师傅会背这个因果，那是在这个公案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就是说。
那个雪豆那一只脚是谁背因果呀？这种语言怎么这能这么说话啊？太流的弟子是谁呀？是太流弟子干的？太流背了因果了？太流哪有弟子啊？这不说话呀？这刚好是这个刚好那个别这样找理由，刚好是刚好对对的，如是因如是果，你找理由就不是了，不对了，别找理由了。他就有弟子啊，这上哪？他就是有弟子也没说有啊，也就是他的弟子没参与这事儿，就算没有就是没有，有就是没参与这事儿。
就是您说是他留着弟子干的，就是他说了一句话，说让他是让雪豆然后还我一只脚，大概那个。
那是不是说了？那不是雪豆指示的，你觉得他冤枉了啊？那个雪豆那个一只脚，他是太流指示的。他必然跟太流没有关系，他说了一句话算他派人去打了，砸雪豆那个脚的人是太流派的吗？都一样吗？如是因如是果。
这样来理解。
那个不是雪豆派的，这个也不是太流派的，这不刚好是如是因都如是果吗？
哎呀，我这回我没转过来，女孩师兄明白了是吧？
因为太牛的脚，太牛的脚被打折，不是雪豆派的人干的。然后雪豆的脚折了一只，也不是太牛派的。
那好，如是因如是果吗？这对啊。
是这样。还有一个也贴上来了。
师尊已经贴上来了。
是师傅。
他直接说吧，他直接说，我的问题在哪儿？我看到贴上来了。
就是这个公案，就是这个叫大洋的，他这个大洋是一个地名，他这整个公案其实讲的他其实他就是他的师傅圆寂了以后，他为了那个黄白之物，把师傅处理，反正的行为很恶劣，把师傅给弄出来，从塔里弄出来，然后取黄白之物，最后。他的结果是被了老虎吃了。当时我的疑问是，当时他师傅还在的时候就知道他这个心不好，那当时为什么还一直让他留在他的身边做侍者？
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你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了。也当然赶走也是一个办法，不赶走也是一个办法。为什么不赶走，或者为什么赶走，这不好说了。 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。为啥还留下他？那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为啥留下他。
哦，那另一个问题就是，这个侍者那他能在这个大禅师身边，也就是说他的怎么说呢？他的修行其实也很高了哈，可以这样判定的。
你结论就有问题。现在说的是没修行，你说修行很高了，什么结论呢？这是凭啥这么讲？
这前面也没说。
你说的没修行的，哪说哪什么修行很高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他被老虎吃了吗？那有什么修行啊？
那我的问题问完了，我这块是误解的。师傅，那关麦了，谢谢师傅。
好的。你可能以为什么呢？他在平时的在大梁身边，可能说这个，他就应该有修行吗？那提婆达多，他这个不是，哈，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身边也有释迦牟尼弟子也有非常不好的，你能说你能怪着释迦佛吗？
王师兄，请开麦。
刘华师兄，我那个问题我贴到那个咱聊天区里面了，这个。
啊、哦，好的。
然后其中有一句我不太明白，我想问问老师。老师，那个倒数第四句“则觉一尘而作对”这句话不懂，我希望老师能不能开示一开示。
我就看看，就看看怎么回事。一直为事情寻常。则觉一尘而作对，何老？我怀疑是印刷错误，看不出来这句话啥意思。这谁能看出来意思？你给我说说，给我听听怎么回事。我怀疑这个蓝字，这个蓝字，我怀疑是印刷错误。
这个是《论明心见性》里面那个悟后真修里的一段话。
是这样啊，这个。我看这个是上下就是说的，但是觉一尘而作对，这个就你看啊，觉一尘而作对，何劳天当之功，为念而生情，不假妄缘之理，这不是上下句吗？这个觉一尘而作对，我没看出来啥意思，会不会是印刷错误？但是上下是对，是相就是相对说的，就是是个对联的联句，就对偶句。觉一尘而作对，何劳千丈之功，微念生情，不假妄缘之力。
老师，那个前面那句话我也贴出来了，然后师兄你帮忙那个给粘过来吧，是修心诀的一句话。
修心诀，
这修心诀这段话是在我刚才发的那段话之前。
这个跟这个你觉得是咋联系？这个修行诀跟这个又咋联系起来说的呀、啊？我靠，
这是就是上面是这句话之后，然后下面又紧跟着我发的那段，然后我就那一句什么一尘什么那个我就看不懂，我也不明白我。
就这个觉一尘作对，我没看懂，别的啥看不懂啊，就这一句看不懂呗、啊。
是啊，就这一句我也是看不懂。我
这一句是我确实是我也没看明白意思。是这里头谁能说说我听听，别人对这一句答案，觉一尘而作对，就这个觉一尘而作对我没看明白。
是不是这个觉字是不是应该是那个觉悟的觉呀、啊、这个字是不是他越用错了呀？
觉悟的觉也看不懂意思。
就是他感觉到。
这样咱先把整个读通，我的意思是这样啊。无障无碍，知之无为，应该画个句号。我是这样的。后面这个说事情寻常呢，事情寻常，他觉一尘而作对，何劳千丈之功？微念生情，不加妄念之理。
嗯，
我觉得应该这样断句，是说事情寻常的。这个觉一尘而作对啊，微念生情，都是说的事情。这我觉得这样断句容易读懂。事情寻常则觉一尘而作对，何劳千丈之功，微念生情，不假妄缘之理。所以说寻常后头有多话没多话不大要紧。
嗯，
这就是这个知之无为，甚至可以这样，甚至可以知之无为那个句号，视听那个视可以另起一行空两格都可以，根本跟前头都不是那么联系的。
啊啊，回车就是另起一个自然段落。
对，这甚至可以这样，这甚至可以这样。这样不用解释了吧？好像这样能看懂。
嗯，能看懂了。
嗯，好，这样可以看懂。那个你牵扯到前头，弄到一块儿就分不清楚哪是哪儿啊。但是这个学与成是作对，我总觉得还是有问题。
老师，这个对可以说对是对字的意思吗？
要是按这个无意见人生情，这个学与成是作对，学与成的事情是这样啊。这个就是说跟尘，那个尘是指的什么？是就是事物，听了听声音，那个尘就是指的那个看到东西和听到声音，那个东西和声音。他是说这个根对尘，是听就是眼根耳根对这个色尘和声尘。觉尘是作对，跟这个无意念而生情，跟他是相对的。你想没有念了，没有念头了，还能生情啊？他就能生情。觉一尘是多对，就这个觉一尘是多对啊，可能就是指的跟尘相对，跟尘相对。但是要说觉一尘，这个一不合适啊。我就觉得这不大懂的，这个觉一尘，就是把所有的尘都去掉，还能多对，一念都不起，还能生情，这个能对得上。
觉诸尘而作对呢？把那一改
好，还不是太好，一个好吧，觉诸尘作对也行吧，用来什么？
嗯，
好吧，觉诸尘作对吧，觉诸尘作对，无意念而生情，这就能，也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也可以，对，就这样吧。
嗯，
这个一尘不是有什么十界里地不染一尘，不是也有这种一尘的说法吗？
是啊，他原来就是个一啊，他原来就是个一，当然是，当然有了，不大合适那个一。这说了色尘和声尘，他说觉诸尘，这倒是也可以。包括就是断绝了色尘和声尘，就不可以说诸尘嘛。而作对还可以跟尘相对，没有一念还可以生情，跟他相对，这种上下对相对说的。对诸尘都得何劳千丈之功，念无念的生情，不假妄缘之力。假是借的意思，不借妄缘之力。觉诸尘就是千丈，无一念就是妄缘，就这意思。这真说得通了。
无千丈何劳千丈之功，都不需要。
千丈就是觉诸尘之功。
嗯，
不假妄缘之力就是无一念之力。
嗯，无一念之力，就这样还可以跟尘相对，还可以升起。
对对对对，是。
嗯，
老师，李华师兄，我没问题了，那我下麦了。
好的，师兄。黄云斌师兄把三竹的这首偈子打上来了：闻声不是声，见色非干色，色声不到处。心到法王城，师傅，他这是不是多了错了一个字啊？
颠倒了，应该是这样：见色非干色，闻声不是声，色声不到处，心到法王城。又押韵又合适，见色非干色，在闻声不是声前头合适。
嗯嗯嗯，见色非干色。
你看看这个非干，那个相干不相干，干不是鱼，他打成鱼了。
对，他打出了一个字。
相干不相干的事儿，那是跟色不相干，就是非干色。见色非干色，闻声不是声，色声不到处，情到法王城。这押韵这样，那刚才那个牌坊不押韵。
嗯。
师父看到这个“情到法王城”，联想到那个“情到龙潭”。就是德山好像说过，德山是吧？哎、嗯，我龙也不见，盘也不现。
那你到了龙潭了，
亲到哎，你亲到龙潭了。
师傅马松他有一个问题，再问一下，让他自己来听录音。他是刚刚开始初修的一位师兄。 才开始第一轮第四印，修了30多天。他说每次打坐都打嗝、反胃、呕吐，还有放弃啊。虽然知道就念咒一切不离，但是心里总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，就很讨厌。
很快就是个头，我不会永远这样，不会的。
嗯，后面那个
很快就到头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很快就到头了啊。
嗯，
我不会永远这样，不会永远一直下，一直都是这样，不会的。
嗯，好，师兄请开麦。
齐老师好。
你好
齐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在看那个王香禄居士全集的时候，看到二祖对于正三昧见实相之后是否鸡鸣成佛有一个答复。二祖是说，如果人正得三昧，以显法身，就是法身成佛。然后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，当那个明心见性之后，就是法身成佛，对吗齐老师？
所以可以这么理解，可以这么理解。
然后又二祖他又说了一个事儿，他说如果说是在理上明白自性本来菩提圆满，佛性平等，是法身成佛。然后他又说在世上修正三昧，见到实相明心见性，是报身成佛。这个地方我就不太能理解这个前后说法了。
你把原文搁着我看看。他说那个世上修正三昧，见到实相明心见性，是报身成佛。这是一个是理上，一个是世上。这样说啊，这个理啊，理上明白，这个是法身成佛。理上明白就是没有实证不算成佛，有这个想法。这现在是分什么呢？法身和报身，是这个是这样啊。这个报身，他所说的报身成佛，说这个见到实相，就是应该理解为佛性的大光明实相。报身成佛就是大光明成，大光明报身，这样理解。这一个是出自于哪里？是元音老人说的吧？就出自于这哪本书啊？这个书页，这个书页是哪本书上的？
齐老师，这个书这个图片是出自《王香禄居士全集》，就二祖的书。
哦、你这个二十页问答，这两个问答来反证，反证这个是吧？
因为
我猜想一下，21页的问答，21页的问答，那个意思跟这个不一样，我猜对了吗？你说的二十一页三十页也是这个王香禄上的全集吗？
也是，因为我是在21页的时候看到，祖师讲的这个。法身成佛这个事儿，然后后来我又往下看的时候又看到了这句话，然后我就觉得他为什么这个地方前后有点矛盾呢，我就不大能理解。我就
说21页和30页这两个地方没矛盾，可对这儿矛盾，这就是、这是多少页还不知道，这个页是多少页，现在这儿的。
就是这个页，就我画圈这个是47页，是我、哦
前头21和32说的，跟后头47页说这个说法并不相同，是这回事吧？
对，
这我就不用走到前头看了。我也个人认为前头是我们能理解的，这个不但不是你能理解的，也不是我能理解的。我的看法和你的看法是一样的，我也有怀疑。咱们以后慢慢学习，慢慢适应吧，好吧？
好的，齐老师。
我也一样有怀疑这个说法。对于现在47页这个说法，我也一样有怀疑。
好的。然后齐老师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当我在看这些书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看不懂的地方，我就应该直接过去。
我认为不会。就像这样的微细处你都能发现，我觉得你已经看问题就是很深的层次了。 不会，你不会看不懂。
齐老师，我没有，我是在刚过。
你要是这个地方看不懂，说这个故理上能明白什么什么是法身成佛，什么世上什么什么是道人成佛，你看不懂的话，那我跟你一样，我这我也看不懂，我也没看懂这个地方。
那我就还是看吧。
我所以我认为你并不是看不懂，你在这就这么这种地方是理解了深刻才能发现的，你都发现了，这个你不会是看不懂。
我是觉得前后说的不一样，然后我就想是不是我记错了。
想法跟你想法一样，你不看不懂的地方我也看不懂，这不就是了吗？你说你别的地方看不懂，我都不相信了，你都能看懂，连这你都能发现了，他还看不懂吗？这个问题要是粗略的读书不容易看，不容易发现的。你就是你读得很细致，能发现还很不错的。
那还有其他的问题，齐老师？
当然可能会有，你搁这看看看看其他的问题，咱俩是不是又是一样？哎，看看是不是？你再看其他问题。
我真的是初修，齐老师，就是，我是因为之前
初修就怎么了？初修成了必须认识浮浅，成了这种原因的，他不可初修未必是认识浮浅的呀，九修未必认识深刻呀，初修怎么了？初修不是毛病啊。
哦，
你那个不说初修的事了，你再接着说你的问题。
好的，就是我也是看那个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。就是变异生死那个地方我不太能理解，然后我自己就百度了一下，结果我百度了之后就更不大理解这个变异生死。
是啊，更不能理解了。对，我你这个我也是查过佛学大辞典，佛学大辞典说那个变异生死说的就是说非常不好懂，确实是。
那类似这样的问题，我就先一看。
我有个简单的说法供你参考，我都说不一定对啊，你听听啊。
齐老师，您请讲。
构成我们这个身体，那个身体的细胞，它的生命算不算生死啊？
算生死。
好吧，那我就跟你说了，我就是说这一个你找不到依据，经论里也没这样讲，我这么说供你参考，我说的还不一定对，请啊。分段生死就是这个身体的生死，变异生死就是细胞的生命。好懂了吧？这但是并不一定准确，好懂。
我现在还理解不了，我但是我记住这个话吧，齐老师，然后我再休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明白这个。
我说的不一定对，我一说你马上就能明白，然后再说不一定对。你要说根本就没听懂，好，不能忘掉，我没说过，正好忘掉。因为我说的不一定对，但是只是好懂，反而不好懂，你就干脆忘掉。我说这个好懂，但并不对，不一定对。哎，你偏偏刚好不懂，不懂正好吗？正好等于不说，忘掉它，忘掉这个说法，好吧？
好吧，齐老师。然后，我是不大懂这个变异生死这个事儿。
反正我也是没看懂啊，我以为是我说这个话你没懂呢、啊。我说这个肉体的生死是分段生死，身体细胞的生灭就算变异生死，这不很容易听懂吗？
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。
不是。不存在就看不见摸不着的意思。算了，不说了。正好没说过，正好没说过。
好吧，齐老师，那平常如果说在看书的过程当中遇到类似于这样的问题，应该怎么弄？
那不我也遇到了，那真的咋弄啊？你说怎么弄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弄。你刚才说那个，这你这一说，我也遇到了，我遇到我一样看不懂。你说这怎么弄啊？这有什么没法弄啊？这个。
就也不耽误修行，就还是
当然不耽误，这咋能耽误修行啊？不耽误修行，看懂的看懂，看不懂的以后再懂，现在不懂，我们的水平还不到，以后再懂，这不就行了吗？
好的，齐老师，这个我记住了。 嗯，好，也没有问题了。老师，感恩齐老师。
嗯，别人也没听清我说的啥，他没听清楚。李华，你听清了没？
师傅，我听清了。嗯，这个是啊，嗯，师兄是这样的，就是我曾经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的受益，是我们从初修的时候，师傅也说过这句话，就是说看不懂的没关系，他又不耽误我们的修行，是吧？就看不懂的没关系，以后会懂的，可以先放下暂时。
好的好的，这句我听得很清楚，师兄。
嗯嗯
嗯，好，谢谢师兄，我记住了这个。
嗯，好。
嗯，好，我下麦了，师兄。
嗯
嗯，
好。好，张师兄请开麦。
那个师傅好，师傅我说一下刚才那个那个法身有报身成就，然后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？
好吧好吧，你这样吧。
那个法身成就嘛，就是您说那个理上明白，就是理上者那个重物，那个报身成就嘛，就是世上透得过了，他世上透了过之后嘛，因缘果报就束缚不了他了，就是境随心转了，所以是报身成就，你看这样对吗？
听不懂你说的话，我也听不懂，我听不懂这个逻辑，
就是我他那个法身成就嘛，就是都一样，就是那个报身成就，是为什么说报身成就呢？我理解了，感觉他是
你跟世上凑得过连到一块，我就听不懂。
就是说因缘果报束缚不了他，这是不是就是报身成就吗？
这是哪个哪啊？
因为就是说他在世上他不再起烦恼了嘛。
你什么意愿？你这么说话？自己先来个结论。
我就是根据他这个报身成就，就这个报字我这么理解的，是不是说果报束缚不了了，所以叫报身成就，就是这样想的。
哦，你把那个报身成就那个报身那个报看成因果报应的报了，这是哪个哪儿？果报因缘果报，报身是那个意思吗？
报身
是那个意思吗？
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像我说是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
所以你说这个我也听不懂。
那可能还是不对吧。
那不一定，听不懂一个也可以说，我听不懂就先搁着吧，我说听。
那可能我理解还不对。
报身是诸佛修福慧功德圆满时所显现的自受用类证法乐之身，以及完成果佛之，以及完成果佛佛果之身，这是
他不能报身的报应，他是那个意思。造业受报，那个报应是那个报，
肯定
那个报跟这个报，我觉得是都不是一个解释，不是同样的解释。
嗯，师傅。张师兄正好他说到了这个地方，说那个世上透得过这个事儿，他说这个事情，那个其实是不是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啊？就说这个，哎，前面的这个，当然二主说的那个境界我们不知道啊，就是实际上在世上能够更，叫什么？那个张斌师兄说的是世上透得过，我们说在世上，不连着，但是。该做的事情也做了，而且就是无挂碍，这种智慧升起，是不是也算是在报身，也属于报身的那个？
联系不上，我主要是联系不上，这跟法报化三身的报身咋能联系到一块呢？我们说理上世上是这么说的，光理上明白不算见性，你世上透得过才算见性，是这样说理上世上的。
嗯，
跟法报化三身咋联系一块，我咋样我都听不懂。
嗯嗯，世上透不过不算见性啊。
这样说世上透得过的，世上透不过不算，理上明白见性的理论也不算是见性，必须在世上能透得过才算见性，说见性的这样牵涉到了世上透得过这个问题。说把法报化三身的时候联系世上透过透不过，我还不知道咋联系，这咋联系一块说呀。
嗯，
法报化化三身应该跟世上是不是能透过都不相干呐、啊，这码事。
嗯，
不是一个范围里的事儿，
嗯，李师兄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啊？方便开麦吗？
哦，你好，就是我每天打坐的时候，身体很轻的，一打坐就跟飘起来一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你不怀疑这，你怀疑这，不会怀疑这不是好事吧？
我反正也就是一打坐就什么也不
敢。你这感觉你不认为是很好的感觉吗？你认为这感觉是负面的吗？
没有感觉，反正一打坐就没了身体了，有的时候还害怕了。
哦，害怕了。
对，因为我一打坐就整个虚空就好像就听见一个声音，然后就什么都没了。
什么都没了，你不知道这是好事吗？
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刚打坐才十几天。
听见一个声音是咋回事啊？我这是又
光听见自己那个念咒语的声音
啊！你说那当然了，就我们的咒语就是听闻，我就听到的呀，就是听到的呀。听见耳闻就是就重点在听闻上啊。咒语不是念出来的，为了说明不是口念，就说了个心念，就是听出来的呀。听见咒语就，
然后我就
然后心念是念化空，做不了事啊。
对，然后打坐打着打着。什么都不管了，反正原来不是小孩什么还管，现在啥都不管，然后现在就跟个小孩。
你这个很好的事儿，你净说好事儿，你这感觉是个好事儿，你这个念咒是好事儿，你这个心念什么是好事儿，现在又一个好事儿，你说的都是好事
儿。不是我是不是傻了？就是什么杂念也没有，走路也念咒，干什么就都
这样，那啥才好呢？这开了大智慧啊，这个啥？
可是什么都
不就傻了吗？大智若愚不就傻了啊？
就我连睡觉也在念咒，有的时候就不知道谁在念了。
那多好啊！你净说好事，这是咋回事啊？你讲这几个事全都是好事。
那就继续好好的念就行了，是吧，老师？都不管他。
不管执照，不管别的了，好事也不管他，好事不入无，都不管。
对，而且我看见什么我都可现在看什么都不往心里面去了，就跟心也空了，也没心了。
你看多好，你净讲些好事。
不是有的时候比如说看书干什么，有的时候也能看懂，就是看完也忘了，这样子也很不好吧。看完看着看着也不入境，因为不入境了，都知道世间都是一合相。就是看着看着看懂了，但是过会儿又忘了。
你这样就知道了，你说原来你自己知道是好事，好吧好吧。既然你知道这是好事，它果然就是好事，行了，好吧。
好吧，那没问题，那我就好好修吧。
好吧好吧啊，好。
对不起，老师，打扰了。没事了，那我关麦了。
好的。
其实重点在好事不如无，重点在这儿。
嗯，李艳师兄听到了吧？
对，听到吧，好事不如无啊。
嗯。好事不如无。
所以说，刚修的人不用说初修，他这初修比修好几年的人。
对啊，有修好几年都没这个感通，他马上都能感通，这不简单。
他说了这好几个都是好事，
都是好，对，都是有些人修好长时间都不能感应到这种程度。
对，有的人是刻意去修了，他是自然而然的就这样境界。太
不简单，很好。这
老师他这算是前世也是大修行人啊。
其实啊，他是自己知道这是好事，我觉得他知道。他就没事，既然是好事，他不说嘛。所以我跟他说好事不如无。
老师你好。
哎，你好。
我说一下刚才这个师兄哈，老师是不是应该交代一下？他刚才说一坐全部都化空，他害怕，是不是你应该鼓励一下说，说把这个害怕的不入空的心也放下来？
哎。不用害怕，不用害怕，
啊、不用害怕啊！要不他就退出来了。
你知道我咋理解的？ 他说他害怕，我以为我不以为他是真害怕，他随口说的，我这么理解，随口说了一个害怕，不是真害怕。他自己说之前，他都自己他所说的都是好事，他自己知道。